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几天呢，随着这个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被物理超度之后啊，伊朗国内呢也进入了40天的国丧期，其中前七天是全国放假，没有调休的那种啊。这个伊朗人民呢就走上街头，对年仅86岁就英年早逝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致以热烈的哀悼。伊朗人民可能是由于过度悲伤，是吧，一个个的都在街上跳脚摆手啊，有的人实在是支撑不住了，精神失常放声大笑，可能是因为舍不得最高精神领袖离开大家，而且呢又很珍惜这七天的假期，所以这种复杂的情绪才导致他们连哭带笑，对吧。说起来啊，对于哈梅内伊的死，其他国家的态度各有不同啊，大多数国家都是马照跑舞照跳，是吧，顶多是发个声明表示不支持川普。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呢，由于自身信仰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所以说对于这个什叶派领袖的死更是无动于衷了啊。王爷们照旧在黄金浴缸里用奶和蜜泡澡，宴会规模一点也没有降低。能替伊朗感到悲痛的也就只有中东几个拿了伊朗好处的政府啊，比如伊朗邻国伊拉克境内的一个什叶派分裂政权，是吧，由于受到伊朗长期的资助，因此对榜一大哥表现得极为孝顺啊，宣布给哈梅内伊服丧三天。再有呢，就是这个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伊朗的小弟公开哀悼啊，称哈梅内伊为烈士，强烈谴责，没以暴行。非常讽刺的是呢，这个哈梅内伊挂了以后啊，俄罗斯总统普京普大帝非常及时的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哀悼啊，大帝说美国以色列这么干违反了所有人类道德以及国际法准则。咱们就是说这个其他国家在这事儿上骂骂美国不是人也就算了，是吧，你这手上沾满乌克兰鲜血的地堡男孩哪来的逼脸说这个话呢。其实从古至今啊，一国君主死后，邻国友邦都需要遣使吊丧，有一系列的礼节，是吧？那么古代都是怎么吊唁邻国君主的？这里面又有什么潜台词，有什么门道，对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春秋时期，每当诸侯国君主或者是君主夫人去世的时候啊，这个继任者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向各个诸侯国派使者告丧，而诸侯国呢也会派使者前去吊唁。周礼中说，以兄礼哀邦国之忧啊，兄礼呢就是表示两国休戚与共，对别的诸侯国君主不幸去世感同身受。而诸侯国一旦对丧礼的态度处理不当啊，小则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大则爆发战争。先秦时期有个小国叫诸国，国君朱文公呢很得民心啊，他晚年的时候想要迁都，找到了巫师占卜，想要看看这次迁都是吉还是凶。结果巫师摇头晃脑的算了一卦后说，这次迁都呢对百姓有利，但是对君主不利。朱文公听完这话后扶了扶自己的黑框眼镜啊，念了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于是就带着全国民众迁都了。结果换了首都之后，百姓们果然是获得了丰收，而朱文公呢却因为水土不服一年后就死了。朱文公死后，其他国家来吊唁的使者都表现得规规矩矩，毕恭毕敬，是吧，只有鲁国使者在吊唁时态度轻浮，充满了不恭敬的举动。说起来啊，这个诸国和鲁国就是邻居啊，不过鲁国跟俄罗斯一样不满足于自己的疆域，很早就开始吞并周边小国的土地了。而作为最近最弱的诸国，再加上鲁国国力强于诸国，所以这个诸国呢很自然的就成了鲁国频频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对象。为了自保，诸国不仅要派人定期朝觐鲁国这个恶邻，而且还要受到鲁国的霸凌啊。时间一长呢，这两国之间的恩怨就越来越深了。这次受万民爱戴的朱文公去世，鲁国还要仗势欺人，是吧，这就引起了诸国老百姓的不满。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君，我们连还恩情都还不过来，你们居然还敢不尊重，简直是叔可忍婶儿不可忍啊！紧接着诸国和鲁国就爆发了战争。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这个陈国和楚国的身上啊。话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登基后长时间处于蛰伏期，整日饮酒作乐，不问政事啊，三年后他铲除朝中奸臣，重振朝纲 啊，在这之后呢，就走上了称霸之路。可是出兵打仗总需要师出有名，对吧？于是他就想了一个特别缺德的法子。当时陈国国君陈共公去世啊，陈国和楚国呢是盟国，而且陈国处在楚国的保护之下，等于楚国是自己的大哥。按照礼节，楚国应该派出使者前去吊唁，并且参与陈共公的祭祀活动，是吧？然而这个楚国没有派出任何的使者前往吊唁，陈国继任国君认为楚国这是侮辱轻视陈国，于是一气之下和楚国的敌国晋国结盟了。这下子正中楚国下怀，本来楚国没有出兵的理由，但是呢现在有了，对吧？于是楚国发兵攻打陈国。晋国此时的国力呢不如从前啊，也不敢发兵应战。其实楚国这一趟出兵啊，就是想打败晋国，然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楚国看到晋国不敢接招，但是又不能一无所获的回去，对吧？于是转而攻打一个戎族啊，一直打到洛水王畿附近。也就是这一次，周王派了使者安抚楚国，然后楚庄王询问这个九鼎的重量，是吧？这标志着楚国已经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代。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成语，也就是问鼎中原。当然了，有吊唁失礼导致失去盟友的啊，那么就有主动吊唁获得盟国的，是吧？曾经晋国和魏国一度势如水火啊，魏国曾有大臣叛变，带着一座城投降了晋国。后来魏国国君魏襄公去世，有个晋国大夫提出了建议啊，这正是晋国争取魏国的机会。现在我国如果不去吊唁，而其他国家都去吊唁了，那么葬礼上魏国一定就会和别的诸侯国结盟，其他诸侯国对晋国也会有看法，那么晋国就会遭到孤立。在这么个大争之势，自己没朋友，这样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有鉴于此，晋国派出了使臣去魏国吊唁，而且还归还了之前占的土地啊。两国关系呢，因此得到了改善，晋国也避免了被孤立的命运。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礼崩乐坏，各国对于吊唁邻国君主的问题越来越不重视啊，甚至即便是贵为天子，也多有慢待。这一年周烈王去世，齐国国君齐威王派来的使节吊唁来迟，继位的周显王大怒啊！齐国领导真是没眼力劲儿，这么大的事儿都敢迟到，是吧？难不成是爬来的吗？周王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干脆派使者出差到了齐国。这个使者呢也不偷工减料啊，复读机一般把领导的意思原原本本的传达。我们大王说天子驾崩，那是天塌了一样的大事儿，东边的属下却敢迟到，应该剁了他。要说这使者的胆子也是够肥的，是吧？跑到人家齐国，在人家的地盘上敢直接这么说话。战国时代的齐国也是一方强国，自然不会容忍早就成为吉祥物的周天子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对吧？这个战国策记载就是这么说的啊。威王勃然怒曰：“赤阶必也。”意思就是你个奴婢生的。齐国一句国骂，直接把周天子骂上了热搜啊，一时间传为笑谈，周天子直接射死，是吧？周王室本来留下遮羞的裤衩子算是被彻底撕掉了。在秦以后，虽然历代国君不再重视先秦的那些繁文缛节，但是呢最基本的吊唁礼仪还是遵守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和南齐发生过吊唁礼节的辩论啊。北魏冯太后去世，南齐派裴昭明前往吊唁。裴昭明穿着红色的官服，正要上前吊唁，结果北魏的大臣看见之后就怒了啊，抓着裴昭明的手不让进去，责怪他不懂礼数。老太后尸骨未寒，你居然不穿孝服，就这么没有教养吗？是吧？而裴昭明认为自己穿的官服就是代表南齐的礼服，这么行礼是没有问题，所以坚持要穿红衣服吊唁。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北魏这边派出程燕跟这个裴昭明辩论吊唁礼节。刚一上来，裴昭明就责问程燕：“你们国家不让我穿红衣服吊唁，有啥根据吗？”这个程燕熟知礼仪，所以当场就拿出了证据啊，古人云玄冠不掉，也就是戴着官帽的时候不能吊唁， 是吧？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使者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礼节都不懂呢？裴昭明一听就乐了，原来你们也知道有这项礼节呢啊！当年我们南齐高帝去世，你们北魏的使者前去吊唁的时候也是穿的官服，那时候我们国家也没逼着他脱掉官服换成校服，所以我现在呢是按照之前南北朝互相吊唁的礼节做的，对吧？当初你们这么做，那我们也学了一遍，这没什么问题吧？对于那次吊唁，这个程燕也知道，于是呢就拿出来更多证据反驳，说我们的官员本来是自己带了素服的，可是你们南朝不遵守古制在先，仅仅一个月就结束了丧期，穿回正常的衣服了。等我们的使节去吊唁的时候，贵国朝堂上上下下都穿红披绿啊！既然你们自己都不穿校服，我们自然也没有穿校服的道理。程燕说的句句属实，把这个裴昭明说的是无言以对啊！后者自知失礼，所以答应换成校服吊唁。一直以来啊，南朝都自称是汉晋衣冠制度的继承者，当初北方五胡乱华，北方这些自称是文明人的人衣冠南渡啊，在南方建立政权，他们到了南方之后瞧不起北方胡人的政权，认为北朝是没文化的蛮夷啊，在史书中都称呼北朝为索鲁。而这次在吊唁礼仪方面，北方的表现确实比他们文明，对吧？当然了，北魏和南齐在吊唁礼仪这件事儿上争得这么激烈，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南北朝关系不好，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敌国，所以不愿意在吊唁仪式上给对方太多面子。那么两个政权是敌对关系，要是趁邻国君主驾崩政局不稳的时候咱们前往讨伐，那这不是趁你病要你命稳操胜券吗？对于这种不讲武德的行为啊，在很多人看来是太正常了，对吧？但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是有讲武德讲规矩的人的。公元581年，南北朝即将进入尾声啊，北周的隋国公杨坚篡位自立，成为了隋文帝。第二年开始了统一中国的进程，他点足兵将，准备征伐南陈。然而军队才走到半路，南陈却传来了一个天大的消息啊，这个陈宣帝病逝了。这个时候去攻打人家属于是胜之不武，对吧？于是杨坚立即下了撤军令，并且还派人到南陈去进行吊唁，并且给新军陈后主陈叔宝送上了书信一封啊。总之态度呢是相当的诚恳，对吧？然而对于杨坚给的体面，陈后主却是丝毫不领情啊，派人送了封信给杨坚，信的内容只有11个字，想比统内如以此宇宙清泰，意思是说你建立隋国只是你们内部统一了，这是很轻松的事儿，只有我的国家像宇宙一样太和平安。说的再直白一点呢，就是你比我低一个档次，是吧？当然了，这个陈后主呢也只能是过过嘴瘾了啊。七年后南陈的守孝期早就过去了，于是隋朝名正言顺的派大军南下。为了师出有名，杨坚还免费散发了30万份讨伐陈国白皮书啊。这个白皮书呢详细列举了陈国的穷奢极欲、重用小人、迷信神鬼、好色淫乱等罪状。后来隋朝兵分三路进军伐陈啊，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对吧？南陈灭亡，陈后主带着两位妃子被人从井里捞出来抓了活的啊，中华也再次复归一统。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游学活动。这个3月27号到4月1号呢，我们将开启这个江苏千年古城啊、南京扬州这两个地方的深度游学活动。说到这两座古城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吧？这个南京呢有总统府、中山陵、明孝陵、中华门等众多名胜古迹，对吧？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加入了这个牛首山、鸡鸣寺这两个地方。这个牛首山呢是南朝484的早期名寺啊，唐代的时候跟这个清凉山、峨眉山并称为是佛教圣地道场。这里面还有南唐二陵啊，是这个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啊，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还有这个光影琉璃的大报恩寺啊，是中国南方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是吧？这个大报恩寺呢通体琉璃，也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塔啊，与这个长城、罗马斗兽场等并列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 然后扬州呢有这个史公祠、大明寺、广陵王墓各园，是吧？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皆是文化，对吧？可以说啊，这两座城市人文荟萃，文脉悠长啊，是这个真正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那么这一趟走下来呢，一定让您不虚此行，流连忘返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这个言归正传。到了北宋时期，要是碰到邻国国丧，那双方之间的礼节和情谊呢，更是让人直呼仁义。宋辽两国签订了这个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啊，两国一度好到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这个两国的皇帝、皇后、皇太后去世的时候呢，双方一定要护帝国书、遣使吊唁，是吧？并且给的礼仪呢，都是相当的到位。宋仁宗天圣九年，辽圣宗去世啊，这个宋仁宗下令辍朝七日，在宋朝，皇上下令辍朝是一项相当重视的礼节啊。一般大臣、王爷去世都是辍朝三到五日啊，只有皇后、皇太后去世才会辍朝七日。对外邦国君用这么重要的礼节，还是头一次，是吧？不仅如此，宋仁宗还下令北方边境的宋民七天内不许放音乐，以免音乐带来的欢乐气氛引得辽国人的不快。宋仁宗接待辽国使臣的时候，也要向辽国的方向哭上五抱啊，以示哀悼。宋朝把礼仪做得这么足，隔壁的辽国呢也是不遑多让啊。等到后来宋仁宗驾崩，使臣带着讣告进入辽国境内，沿途的百姓得知宋仁宗驾崩，无论远近都感到道路两边痛哭啊，整个辽国都笼罩在悲哀的氛围中。这个辽道宗耶律洪基抓住使臣的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他抱着使者痛哭说，仁宗皇帝在位42年间，两国没有任何的边境冲突，这全是靠皇上的仁慈。言罢，朝堂的大臣们也跟有心灵感应一样，全都抱头痛哭。哭完之后，辽道宗下令把过去宋仁宗给他的衣服器具都找出来啊，拢到一起下葬，建一座衣冠冢啊，命令手下要像对待祖宗陵墓一样守好这座坟。宋仁宗在位时，这个宋辽友谊万古长青，所以把场面做成这样没什么问题，是吧？但是两国之间有了嫌隙的时候，情况就又不一样了。到了神宗一朝，宋辽关系已经不再情比金坚了啊！辽国曾借着宋朝用兵西下之际，要求宋朝割让河东禁地。这里呢，本是宋朝的边界，因为长期空置，就有了辽国人来此定居。然后辽国现在看到宋朝全力对付西夏，就想过来薅羊毛，把这块地儿彻底的占走。宋朝这边呢，也担心拒绝辽国会陷入两线作战，所以不得已做出了妥协。再加上辽国人还想占口头便宜，是吧？要求宋方将岁币交割，改为宋纳啊，并试图改变文书称谓，暗示宋对辽的从属关系。种种行为都让宋辽的关系有了裂痕啊！宋神宗驾崩的时候，宋求担任使者前往报丧。此时由于是国丧期，宋求就没有穿官服，而是穿着丧服啊。但这一次呢，宋求就屡遭刁难，负责接待的辽国官员就跟某个红脖子副总统一样啊，责问宋求为什么不穿官服，是吧？还让他脱掉丧服，换上平时的衣服。宋求大声疾呼，两国友好往来这么多年了，宋朝国丧也就是辽国国丧，辽国认为这样做对吗？这个辽国人呢，自觉理亏，是吧？于是就放弃了让宋求换衣服的做法。等到徽宗朝的时候，两国的关系更差了啊！宋徽宗王皇后去世，这个辽国使者前来吊唁的时候，居然觉得生活枯燥，要听音乐助兴。负责接待的官员指责辽国使者违背礼有殡不向歌的礼仪啊，这样的话会影响两国友好关系，辽国使者这才道歉。其实无论是邦交政权还是敌对政权，在给邻国君主吊丧的时候，差不多都能保证最基本的体面。不过虽然在吊丧的时候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是在他们内心的深处究竟是不是这么悲伤，对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明朝时期，朝鲜作为大明最重要的藩属国啊，太祖皇帝朱元璋赐给了李成桂政权朝鲜的国号。朝鲜的学者们呢，也越来越把明朝看作是理学的正宗源头啊，对明朝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加深。所以每逢明朝皇帝驾崩的时候，朝鲜王室除了按照惯例派遣使节吊唁之外，朝鲜朝廷更是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尤其是万历年间，明朝出兵帮朝鲜赶走日本侵略者，是吧？大明的这种行为呢，被朝鲜君臣视为是再造之恩。朝鲜上下对明朝的援助那是感激涕零啊，一致认为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所以等万历驾崩的消息传回朝鲜国内时，朝鲜君臣就举办了一次丧礼啊。然后等到明朝正式派使者把万历的哀诏送到朝鲜之后，他们又举办了一次丧礼。不光如此，宫中的王后王妃女眷也要身着哀服痛哭数次啊。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边哭一边唱这个没有万历皇帝我们会死，是吧？朝鲜对明朝是这个态度，对清朝就是另一个态度了啊，朝鲜人只认为清朝是大国而不是天朝。朝鲜成为藩属国是因为政治认同而不是文化认同，对吧？更何况满清对朝鲜也没有任何恩情。所以朝鲜对于满清皇帝的祭祀呢并不隆重啊，满清一朝，朝鲜都只是派官员走个程序，国内没有举行任何悼念活动。雍正皇帝驾崩的时候，朝鲜给的礼节最高，但是也只是在国内发布讣告，要求官员肃服三日。时任国王英祖大王说，亲主之丧礼不可废，然非心所愿。等到晚清时期，他们干脆连流程都懒得走了，是吧？咸丰驾崩时以战乱频仍、道路不通为由，没有派使团。赶上光绪驾崩的时候，朝鲜已经和大清脱离了宗藩关系啊，所以连使节都没有派，只是由驻华公使过去走个形式。这么看啊，其他国家元首死了用什么样的礼仪，其实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形象以及国君的个人魅力。要是赶上宋仁宗、明神宗这样的君主，要么是在文化上征服对方，要么是倾尽国力来保护小弟的安全，那么他们死后自然是会得到足够的尊重。毕竟这个国家能值得尊重所依靠的，要么是精神文化上的吸引力，要么是其他物质方面的利益，对吧？靠着搅乱地区政局、豢养打手来获取国际地位啊，这样的人呢，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叫恶霸，是吧？至于恶霸的下场是什么，我们大家也都能看得到。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